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借着这个灵修生活的课程，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们在你面前怎么样借着祷告把感谢归给你，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跟你相交的时候，常常的能够把感恩献上来荣耀你自己，把这一堂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省察跟认罪，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感谢的祷告。就是在我们个人与神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之中，我们向神献上的祷告有各种的祷告，其中一方面就是我们应当向神献上感谢。那我们要学习感谢的祷告，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来源，学习的来源就是诗篇。在诗篇里面有许多的诗篇被归纳为感谢诗，就是说这些诗篇是写诗歌的这些诗人他们向神献上他们的感谢。那这一类的诗篇包括个人的跟团体的感谢，也就是说有一些诗篇是个人他自己向神献上感谢的诗篇，也有一些诗篇是团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百姓，有时候甚至是在他们的敬拜的时候向神献上感谢。就好像我们看到认罪的祷告也包括个人跟团体的，还有一种叫做哀歌，就是向神哀陈苦况，这一类的诗篇也有两种，也有个人的跟团体的两种。那我们今天就看在诗篇里面有这个个人跟感谢，个人感谢神跟团体感谢神的诗篇。那如果我们读这一些诗篇，我们可以归纳看见这一些感谢的诗篇都是因为这些诗人他们向神献上特殊的祷告，而他们的祷告神垂听，神垂听他们的祷告。有时候是他们在苦况中或者在危急之中他们呼求神，神就垂听他们的祈求，就做出一个回应，就介入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就向神献上祷告。有时候是他们向神祈求，神应允他们所求的，他们就向神献上这个感谢的祷告。所以从诗人他们写的这些感谢诗篇，我们可以来归纳一下，我们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是哪一方面呢？是怎么样的一种祷告呢？我们所献的祷告基本上是因着神向人所施的恩典而献上的，所以感谢的祷告基本，这是最基本简单的说，是因为神向我们所施的恩我们献上祷告。那当然我们向神祈求，神垂听应允我们所求的，很自然我们会向神献上祷告。但是神垂听应允我们所求的，很多时候其实都是神向人所做恩典的行动，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该得，也不是我们当得。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祈求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有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或者说有时候我们甚至向神要一些，要这个要那个，我们要参加考试，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考得很好，不要紧张，或者说我们求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不管是物质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我不知道大家在祈求的时候是存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拜菩萨的人是如果这个神照我求的给我，这个神很灵，当然他们也会有做出这种感谢，他们也会去庙里面烧香啊，或者奉献这种香火钱啊等等之类。 那么，但是问题是我们求的时候，以拜菩萨的人来说，如果这个菩萨没有照他所求的给他，他们在他们眼里面看，这个菩萨不灵，或者说这个菩萨没有照顾他，他就换一个人去拜。那这一种的心态基本上就是觉得那是他该得的，神应当要照他所要的给他。但是我们基督徒到神面前，不管我们向神求什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知道一方面神有绝对的主权，第二方面既然神有绝对的主权，是神自己来决定他给我们或者不给我们，而他即使给我们也不是我们该得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那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好像神是欠我们的债，我们要求他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他不给，他亏欠我们，绝对不是如此。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即使到神面前，我们来寻求他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仍然是带着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地位到这位神面前，我们根本就不配向他求什么，也不是他我们求他就该给我们什么。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带这样心，那么当神回答我们的祷告，不管他是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或者没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我们都会向神献上感谢，我们都可以以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他。所以呢，我们的感恩感谢主要是神向人显出恩惠的行动跟作为，向人施恩典，人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就向神献上感谢。因此在诗篇第五十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五十篇第十四节，诗篇第五十篇第十四节，你们要我们从第七节开始念啊。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这个感谢，以存感谢的心向神献祭，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的献祭有感谢祭，平安祭也是属于向神献上感恩，另外他们感恩的时候也会向神许愿，所以神就呼召他们要用感谢为祭献给他，而且如果许愿就要向他还愿。但是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里神再一次说，如果我们以感谢当作祭物献给神，这样子就是荣耀神。我们说过什么样才是荣耀神，当我们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这才是真正的荣耀神，因为我们听从他的话，我们照他所说的去做，这才是让神能够得荣耀，而且他的旨意能够行出来，他才能够得荣耀。那在这里神要我们，他的心喜悦我们做一件事，就是他要我们用感谢当作祭物。我们现在不再杀牛羊，我们现在不再需要去圣殿里面献这种祭牲，但是神要我们用我们的口献上我们的感谢。当然这个用口献上的感谢必须从心里面发出的，必须是口里所说的跟心里面所想的是一致。神要我们用这样的感谢做祭物来献给他， 这样子是荣耀他，因为就表示我们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上，我们都承认神的恩典，承认神的主权，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感谢。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说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或者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将感谢归给父神。神喜悦我们用感谢为祭献上，而且神说我们如果这样做就是荣耀他。所以我想在我们个人灵修我们的祷告里面，感谢的祷告是很重要。我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时间，我曾经有20年都一直没有间断写一个灵修笔记。那这个灵修的笔记啊，就是里面的重点很简单，其中一个重点我就是希望我领受了神的恩典，我都能够到神面前向他献上感恩，也就是数算神一切的恩典，数算了神的恩典就向他献上感谢。所以如果我的灵修笔记大家拿来看，里面就有很多感谢的祷告，因为我真的是很盼望不要就是说神的恩典样样我都要数算，样样数算了以后都要向他献上感谢。那当然我的灵修笔记也有认罪省察的祷告，那也是很多，占很大一部分，因为我也不愿意我在神面前就说靠着神圣灵的光照，如果神显出我的罪，我也不愿意轻轻呼呼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了，我也是愿意全心的来继续来在神面前让圣灵真的是很深入的来光照我，而我真的是很深入的信服自己有这样的罪，来向神献上一个认罪的祷告。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用一篇个人的感谢诗，就是诗篇第30篇，来学习怎么样献上感谢的祷告。同时我们也要从新约保罗的榜样，也就是保罗他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的榜样，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我们请大家翻开诗篇第30篇，我们来把这一篇诗篇读一下。这一篇诗篇是一篇个人的感谢诗，这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所写的。我们看那上面的小字，大卫在献殿的时候所写的一篇感谢诗。许多的诗篇大卫写的诗篇占很大一部分，那其中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一个真正常常向神献上感谢的人。当先知拿单告诉他神要跟他立约，使他的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他永远的国，他就向神献上感谢。当他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因为神告诉他他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他不能够亲手来为神建造圣殿，他的儿子所罗门才是神所拣选来为神建造圣殿的，但是他却尽心尽力的来预备建造圣殿所需要的各种的材料，而且他也呼召所有的官长还有百姓，把他们所有的就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作为建造圣殿的材料。当这些百姓和官长，当这些官长跟百姓他们都乐意奉献的时候，大卫在历代志上第29章，大卫就献上感谢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真的就是一个常常把感谢献给神的人。那这一篇写的一篇感谢诗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好，在这一篇诗篇，我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大卫有很多的诗篇，有些诗篇他就是 称神为神啊。但是这一篇诗篇你会看见，从开始到结束，大卫是以神的名来称呼他，是以耶和华神的名来称呼神。他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来称呼神，就表示他跟神之间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认识神，他对神是有很充分的认识，而且他对神完全的信靠。我们知道我们很亲密的，我们周围我们家人当中很亲密的，我们对他的称呼跟一些我们很疏远的人，我们对他的称呼是不同的。那么大卫他用耶和华神的名直接称耶和华，也许我们觉得说是不是太无礼了，没有礼貌，怎么可以直呼神的名？犹太人就是不敢直呼神的名，所以碰到耶和华这个名，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取代，就是主 Adonai， 所以他们绝对不敢直呼神的名。但是大卫他却以神的名直接来称呼，实在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是真正认识神。他认识，因为神是以耶和华这个名来向摩西启示他自己，而要摩西去告诉神的百姓说他的名是耶和华，这是神跟他百姓立约的名。因此大卫用这个名来称呼神，实在是表达他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也是表达他对神的信靠。因为这个名是神他启示他自己，也是等于说神给他百姓的应许。这个名有很丰富的一个含义，大卫用这样的名称呼神，他实在是全心信靠神借着这个名向他所显出的这个启示。那当然耶和华这个名所具有的意义实在是非常的丰富。从原文来看，我们用英文说就是 I am， 就是我是。那这个名因为在希伯来文它是一个 be 动词，是跟一个我这个第一人称的代名词，代名词就是我是。那神他启示他的名是我是 I am， 有很丰富的含义。那我列举一些，譬如说我是就表明神是自我存在的，是从没有世界，世界还没有被造他就已经存在，而且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是自我存在的，而且自有拥有的。那这个我是也是讲到神的同在，不管以色列人他们去到哪里，在旷野也好，他们要进迦南地也好，不管何往，神说我是他与他们同在，他是与人同在的神。神说我是也是要显出他的信实。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是表明神不会背乎他自己。神的信实不是神会对我们负责任，我们说神很信实， 我的祷告他一定会成就，不是。他的信实是他不会违背他自己，他的应许他一定会成就，他所说出的话必然会实现。所以神不会违背他自己，因为不管他们遭遇什么，神既然跟他们立约说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百姓，神就不会违背他自己，他一定会按他所说的这个所立的这个约，跟他们之间所立的这个约来执行。但是我是也表明神是永不改变的，我是昨日今日到永远，神 都不改变，而且我是也是表明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如果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他教导门徒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所以他神有最高的权柄，最高的主权，他说我是啊。当然我是也是显出神的圣洁，因为神他的圣洁就是他全然有别于他的受造之物。关于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没有明白到，从心灵的领悟，我有理性的知识的，可是我还继续的求神教导我来认识神的圣洁，因为这个神决然的有别于他的受造之物，他是绝对的超越，这样的一个真理，实在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从心灵里面去领悟。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真诚的领悟的时候，我想我真的知道自己是灰尘，自己在神面前跟这位决然有别的神，实在我们真的是这在神面前是何等的卑微。那这些都是神的名所启示的重要的真理，大卫用这个名来称呼神，他实在是全心的来信靠，而且他也是表明对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第一节的一开始，他就先来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他说耶和华我要遵从你。这个我要遵从你，当然他在赞美，是他对神的赞美，他赞美神是被高举的一位，他说我要 exalt thee， 就是说我要高举你，我要遵从你。神是被高举的，神就是我刚刚说的圣洁的观念，神是有别的，是超然的。但是呢，他说我要遵从你，他献上这样的感谢赞美的时候，同时从接下来他说的，你虽然是这么崇高，可是你却提拔我，就说出他遵从神这样的赞美和感谢，其实是要赞美神感谢神，虽然神这么崇高，但是却自己卑微来看顾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好像他自己降卑来看顾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所以是他的感谢诗的一开始，他以这样的赞美跟感谢来归给神。接下来第一节的后到第三节，他就提出他为什么要感谢神的原因，或者说他这个感谢和赞美的原因。那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他感谢赞美神，因为神曾经提拔他。提拔这个原文的意思，从井中取出水，这个水井，我们从水井里面把水取出来，所以大卫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神的拯救。你曾经提拔我，不是指的说给他升官，或者说在工作上被 promote 就有一个更高职，这个是说神拯救他。神是这么至高的一位神，可是却自己谦卑来拯救他的仆人，所以神这样子的拯救就让诗人体会到神对他的爱，因此他要感谢神。而且神提拔他是使他的仇敌可以不向他夸耀。我们晓得在旧约里面，那些义人或者说信靠神的人，他们的仇敌或者说邪恶的人，常常在义人遭灾难的时候幸灾乐祸。也就是说，这些邪恶的人看见近前的时候，就因为他们在旧约的人有一个基本的观念，他们的神跟他们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他们这个神敬拜这个神的人他遭遇灾难，他的神不能拯救他的话，那就是证明他所信的神是无能的。所以大家如果记得那个亚述王差他的臣仆来向西西家王跟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来宣战的时候， 就是嗤笑他们说，有哪一个国家的神能够救他们的国家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这个异人的仇敌或者说邪恶的人常常看到他们遭灾就会幸灾乐祸，因为这就证明他们所拜的神是无能的，不能拯救他们，也不能施行公义。所以这个是大卫说，你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一方面确实神拯救他，他感谢神，但是他更深所关心的其实是神的荣耀。因为当仇敌向他夸耀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他的神是无能的，所以不能拯救他，因此他很关心神的名不至于受辱。所以他首先献上的感谢是因为神提拔他，不叫仇敌向他夸耀。第二，他提出的感谢是因为神垂听他的祷告，而且医治了他。所以第二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我曾呼求你，所以他曾经，可能我们在这里他并没有讲他生了什么病，有可能他生病在病中，他求神医治他，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医治了他。而也很可能这个疾病是很严重的或者很可怕的一种疾病。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法，不过可能把它看为是 literal， 意思就是说这是实际发生的，他真正是得了病，严重的病，他呼求神医治他，神医治了他，所以他就向神献上感谢。但第三，他感谢的原因，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这个阴间跟坑都是说明死人所在之地，死了已经死的人所在之地。所以神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使他存活，不至于下坑，其实也是用一种诗词的表达方式来说明神拯救他脱离死亡，神拯救他脱离死亡。所以这个诗人他因着这三方面神向他所施的恩典，他就向神献上感谢。但是接下来第四节第五节，这个诗人就转入这个团体的感谢，他 不单是个人向神献上感谢，他也呼召耶和华的圣名一起来向神献上感谢。我想这种团体的观念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有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主祷文本身就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今天的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而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我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这个诗人他不仅自己感谢，他也邀请所有敬虔的人来加入感谢的行列。所以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这个耶和华的圣名就是这些凡事跟神有立约的关系，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中向神忠心的人，这些圣名是在跟神的立约关系之中向神忠诚的人。所以他就呼召这些人来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他说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名。歌颂跟称赞这个两个动词基本上都是要表达感谢，而这种感谢是一种任性的感谢，就是说承认神所做的，承认神的美德，承认神一切的作为，而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歌颂跟称赞，歌颂称赞神的圣名，神的圣名就代表神一切所事的，也就是说神他的美德，他的作为，他所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些都是包括在神的圣名。所以就呼召这些向神忠诚的人一起来以神的名献上他们的感谢跟他们的赞美。但是同样的他也提出为什么要向神献上赞美跟感谢，为什么要感谢赞美神的名， 原因是什么呢？第五节，第一个他提出的原因是神赦罪的恩典，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个是讲到神赦罪的恩典。在这里我们看到转眼之间跟一生之久形成对比，怒气跟恩典形成对比。虽然人的罪承受神的愤怒，但是他说这个怒气是转眼之间，而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神赦罪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当然我们知道大卫他和这些圣民，这些他所呼召来赞美神的圣民，都是向神忠诚的人，所以神赦罪的恩典不是随意什么样的人 都可以得着的，只有那些真正信靠神向神忠诚的人，因为这种人是悔改转向神，才会向神坚守他们对神的信靠，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就领受神赦罪的恩典，而跟他们的罪所带来的神的愤怒来对比的时候，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